两个倒数同时逼近，美军能够令到北京睡不着觉。澳洲披露渗透案，微信聊天提到北京领导人，历史会重演。杨海英警告台湾政坛，这个政党最先面临危机。日本神秘客捐赠21公斤金条，俾大阪收水管。名侦探安娜开播30年，青山光昌华第一次听到这个秘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这两日的局势开始看好像走向和平，但越看越像是政权倒数。慕尼克安全会议出现乾坤大挪移，俄罗斯抛出12兆美元合作方案向美国示好，北京却对乌克兰承诺能源援助。但这个不是大发慈悲，也不是阵营互换，而是中南海在外部物理打击和内部合法性崩溃的双重夹击下，正在启动最后的保命程序。王毅承诺援助乌克兰，甚至有传闻说北京抌低36亿的美金大礼包，具体数字仍然有待官方宣布。但这笔钱是在乌克兰财政快枯竭的时候的强心剂，更加是北京买来的洗白券。乌克兰外长西比加随即公开宣称，乌方情报显示北京并未直接向俄国供应武器，美国并不卖账。驻北约大使马修维特克在慕尼克直白地说，北京是战争主要支柱，只要习近平一个电话就能够结束这场战争。观察人士说，北京给钱不是为了停战，而是为了给这场战争加点柴火，令到俄乌继续打下去，令到美国继续失血。但问题是，俄国已经开始背刺北京，习近平这笔钱买来的可能是催命符。美国大使维特克就已经公开锁定北京，而习近平最怕的是公开锁定之后接下来的那一刀。川普最新表示，10日内决定是不是攻击伊朗，这句话对北京的刺激非常大，会令到北京从此少了一张拖住美国的牌。更关键的还有一点，美国空军大学旗下的中国航太研究所这个月发表了研究报告，分析说美军去年打击伊朗核设施的午夜之锤行动令到北京非常担忧，担心午夜之锤砸在自己头壳顶。央视专门找来了军方工程学教授，这个教授说，中方要发展先进防御系统来保护地下核设施免受攻击，这个反而像是北京不小心承认对自己的防空武器不放心。更何况五角大楼2023年曾经公开中国地下核设施的细节，这个在北京的眼里边就好像一句话，你以为地宫是安全吗？我知道你在哪里。其实一个政权如果内部气脉不通，外边再怎么加固地宫也都是徒劳的。这种外强中干内里淤塞的状态不只是发生在政权身上，很多人的身体也都一样，明明每日忙到爆晒棚，但精神就好像被塞住，越补越攰，越撑越虚。我们先看看这个招数。中医认为慢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没来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不要搞错，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是吗？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的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搭配，直达健康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过买3樽补气18味，还有7折优惠。那条link呢，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即是这条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回到刚才的话题，对北京来说这个不是面子问题，是生存模型被改写。一旦美国将把到你腹地变成常态威胁，北京最头痛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每一场危机都可能被美国用同一套模板解决。你匿埋在地底，藏了入去山体，突然都变成不保险了。如果外部只是压力，习近平可能还能够撑得住，他真正怕的是内部先出现雪崩。而这场雪崩已经因为一段话 一张贺卡开始啦。厦门大学雷艳红教授一段话再度传到起飞，江山自古都摆喺嗰度，唔需要边个嚟打。嗰啲帝王将相嘅后代，唔该你收声，话江山系你嘅父辈打落嚟嘅，你哋嘅父辈只不过系占山为王嘅强盗，你仲串乜嘢？呢段话直接挑战习近平嘅权力来源。众所周知，中国冇选举，人们随之而嚟嘅问题就系、是、你凭乜嘢永远掌权？就喺中国人对家天下表达厌恶、愤恨嘅时候，有人放风话习近平有意扶植彭丽媛进入军委，甚至担任军委副主席。呢、这个代表乜嘢？时评人江峰评价话：呢、这个唔系习近平权力稳固嘅象征，而系反映佢呢盘棋无止可落嘅绝望。200万军队竟然揾唔出一个可以信任嘅将军，最后尾只能够开成夫妻店。呢个喺历史上往往系政权进入倒数嘅信号。呢、这个消息仲会激化从上到下嘅反习意愿。毕竟边个权贵太子党亦都唔想陷入北韩模式。所以温家宝嘅一张贺卡成为网络热点。贺卡系2月21日寄俾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落款系今年新年前夕2月11日。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北川中学当年熬过咗汶川地震。温家宝以呢一种形式露面，真实用意系公开敲打习近平，告诫习近平当前呢啲政治地震唔会搞垮元老派。接落嚟，习近平同反习派应该仲有一战。喺呢种混乱同动荡当中，东北奇人黄恩庆喺30几年前嘅预言被重新翻出嚟，再度热传。黄恩庆曾经精准预言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巨变，佢更系留下断言。中共政权将在2026年迎来中国，其上边五粒星代表五个党魁，习近平正是第五个，同时亦是掘墓人，毛、等、江、胡、习，冇第六个了。这一类描绘真假难辨，应不应该被当成新闻事实？但他被翻出来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他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代表中国人信心清零，渴望中国。结尾要问下公众朋友，如果彭丽媛真是入了军委，你觉得军队会服气吗？这个是加强统治，抑或是加速崩溃？你觉得习近平抌钱给乌克兰是想买和平，抑或是想将美军继续拖在欧洲？大家听过现实版的间谍片吗？最近澳洲警方公开了一份法庭文件，内容简直是比电影更加戏剧化。涉及三个住在澳洲的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受境外指派，试图渗透坎培拉的一个佛教团体。事件的主角是一名37岁的女子，法庭给她的化名叫做托马斯·泰勒。她早在去年就已经被起诉，到今年2月，泰勒两名同伙也都落网，分别是31岁的郑思瑜和25岁的约瑟夫·曼斯。澳洲警方指控他们犯下了鲁莽外国干预罪 （reckless foreign interference）。目前这三个人都在保释当中。女主角泰勒坚决不认罪，为什么警方这么有把握？关键就在于被破解的微信记录。从2022年到2025年，泰勒一直和一名神秘的男子保持密切联系。这个男子是大陆公安局负责海外事务的官员。他在对话中一直很甜地称呼泰勒是侄女。更巧的是，泰勒的丈夫亦被爆出了就是公安系统职工。对话记录显示，这个官员明确对泰勒下达指令，要渗入地人的核心圈，你可以打入去，尽可能往上爬。泰勒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地问，你是认真的吗？随后又补了一句，我会认真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混入去。这个官员随后的回复更加是令人毛骨悚然。他说，这个听起身是不是有点像间谍惊悚片？第一，要保密。第二，一有情况即刻通知我。官员甚至承诺，如果泰勒爬得够高，会直接受到北京领导人亲自表彰。泰勒开始在澳洲布阵，他指示曼斯调查这个叫做观音法门的佛教团体的底细，包括找他们官网数据、监控社交媒体等等。又要求郑思瑜用卧底的方式调查这个团体在澳洲另外两大城市雪梨和墨尔本的活动状况。泰勒教郑思瑜，你就跟他们说你是想加入学习这个法门。这场戏一直演到2025年10月， 直到有一名证人讲俾澳洲联邦警察知，自己被要求搜集呢个团体嘅信息。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近日接受媒体人史坂明夫专访嘅时候，针对台海局势同历史教训提出深刻示警。杨海英警告话，若果局势生变，同北京互动频繁嘅政党可能最先被清理重整。杨海英以内蒙古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内人党为例，解释话，南营如果想透过反军购等行为向北京邀功，最后尾只是会重演被卸磨杀戮的历史。内人党全名是叫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在1925年，早期被中共视为兄弟党。当时这个政权为扩张影响力，表面上支持内人党追求民族认同与自决，实际却慢慢将内人党合并到自己旗下。一开始还是温和的吸纳合并，但1960年代文革开始之后，毛政权突然反面，将昔日兄弟党定为叛国分裂，大规模整肃，内人党几乎消亡。反观台湾，杨海英表示，如果局势真是走向极端，南营肯定比陆营更早遭遇到变故。虽然现在他们可能还觉得跟北京关系不错，但南营跟北京政权历史上曾经交过手，有沉重的历史印记，会被定性为不稳定的潜在对手。杨海英呼吁台湾民众彻底看清独裁政权的本质，不要抱住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北京政权的核心手段是拉一派打一派，在不能够全面掌控的时候，对某个政党抛出虚假善意，但一旦掌握绝对权力，任何政治承诺瞬间沦落成为废纸。日本大阪发生一宗震撼全国的匿名金条捐款案。日本大阪市水道局2月19日证实，一位匿名人士在去年11月设法联系市府，表示想为大阪的供水安全尽一份心力，希望帮忙解决水道管线老旧化问题。没想到他最后捐出的是重达21公斤的金条，如果依照2月19日的市场行情估算，价值超过5亿6千万日元。大阪市长横山英幸大嗌话，这份心意简直重到令人讲不出话。原来去年大阪曾经发生多宗管线老旧造成的水管爆裂和漏水事故，主要原因是大阪开发比较早，地下的供水系统比多数日本大都市更早面临寿命极限。更关键的挑战是南海海槽地震的威胁，大阪供水系统里面很容易受震灾影响的铸铁管比例仍然偏高。大阪水道局透露，捐赠者曾明确要求不需要举办任何感谢仪式，亦拒绝任何公开表扬。日本长青动画《名侦探柯南》开播30周年纪念展在2月19日开幕，主办方邀请柯南的作者青山光昌及男主角两大配音高山南、山口胜平同台。综合媒体报道，这场活动规模盛大，除了公开青山光昌珍贵手稿之外，更加邀请为灵魂人物江户川柯南配音的高山南，以及为工藤新一配音的山口胜平登台分享幕后秘辛。对谈期间，高山南首度揭开隐藏了30年的配音巧思。他表示，当年为了精准掌握主角缩小后的声线和性格，入录音室的时候和制作方决定打破惯例，先配完第二集，然后才翻转头来录第一集。作者青山光昌听到之后相当震惊，当场笑着地说，都不知道被呃了。山口胜平亦透露诠释工藤新一的诀窍，他说因为一开始就知道新一和柯南是一体，所以每次以新一的身份发言的时候，都会刻意融入一些专属于柯南的语气神韵，以维持角色连贯性。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